文牧师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熟悉，他经常帮助我们一些主日学上的施工。今天下午他也会跟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们一起分享一下他的侍奉的经历。我邀请他们还有他的妻子跟我们一起的团契，然后今天帮我们证道。大家早上好，早上好，非常好，感谢主。是我的荣幸又可以与你们相聚。真是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向你们证道，跟你们分享。上帝给了我和我的妻子很多的宝贵的机会来服侍小孩子，今天也感谢神让我有机会给我们成人来分享。如果小孩子可以明白，我相信对于你们来说也不会太难。我今天来分享一些关于耶稣他小时候的事，来希望能够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受到造就。我希望我们再一次向神献上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并且问这个问题，我们该不该像一个小孩。许多许多年，我们都专注在小孩子的侍奉上，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我们服侍的方向。我现在主要是准备和帮助下一代的可以服侍小孩子的童工们。我在墨尔本的一所学校担任他们的校长，并且训练那些人，并且我现在到处去到一些营会去培训。 并且预备下一代的人来继续服侍小孩子的工作。今天下午四点钟也会有一个培训，我鼓励大家来参加，那个是免费的，所以每个人都欢迎，我相信对你们也是非常有益处。主要是讲到怎么样给小孩子讲道，怎么准备给孩子的信息。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去向别人传讲信息，那么今天下午的信息对你会很有帮助。还有给不信的人传福音，或者是给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所以今天下午的信息，今天下午的这个讲座对你们会很有帮助，希望大家来参加。今天早上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该不该像一个小孩子。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十八章，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章说我们应该像一个小孩，另一章却说我们不应该像小孩。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没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跟旁边的人分享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我们看到这节圣经有一个好像是有点矛盾的说法，所以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成人了以后，我们有些方面可能需要保持像小孩子一样，但是在另一些方面我们可能需要改变抛下。但是可悲的是，许多人失去了，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但是他们留下了他们不该留下的。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不好意思，以弗所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经文看出，圣经有一些地方鼓励我们要像小孩子，但是另一方面，圣经也鼓励我们要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等一下要看另外一处经文，这处经文包含了我们今天信息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看所有的部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像孩子，一方面是不像孩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看今天分析所有的部分，但是我今天想做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叫做像一个小孩子，什么叫做幼稚，这个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称我为小孩子的福音使者，有些人称我为一些幼稚的福音使者。问题是当我给小孩子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跟一个五岁到七岁的小孩传福音，和跟像你们这样的大人传福音，或者像跟小学生七岁以上的小孩传福音，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当我跟你们讲到和跟小孩子讲到的时候，就是我希望越简单越好。这么多年我观察一个我最喜欢的牧师，并且观察他讲到的方式，当他跟成人讲话的时候，他用很多的故事。我以前被人批评过，我经常在讲道的时候讲故事，但是我看我最喜欢的牧师，他也是这样子的，他也是被许多人所质疑挑战，他有时候甚至都没有引用圣经经文，但是他讲了三个故事。你也许听到我最喜欢的传道人，他就是耶稣。就像法利赛人说他回应的时候，他都是用故事和比喻来回应他们。比如说浪子的故事，你们已经经常听我的讲到了，但是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求神亲自来对我们讲话，并且神所讲的比喻和故事会讲他到底想让我们学什么。我能想到最好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该不该像一个孩子，我们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想读一下 第四十节到五十二节，第四十节到五十二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些经文的弟兄姐妹来说，他这里说的这个孩子就是指耶稣。四十三节，这里讲的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请大家回答我一个问题：耶稣他总共去了多少次耶路撒冷？我鼓励你们去读圣经，然后找出耶稣他去了多少次耶路撒冷。让我再读给你们听一次。第四十一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所以每年当他们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所以他去了多少次呢？十二次，至少，因为他每年都去，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去的。而且不是约瑟、玛利亚、耶稣，不仅是只是他们三个人去，还有他的其他的弟兄姐妹。而且不仅仅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家庭去，是整个拿撒路的人都会去。我们接着看第四十三节，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所以让我打断一下，来解释一下，约瑟和玛利亚并不是不负责任的父母，他们不是哦，突然一下找不到耶稣到哪儿了，他们不是不负责任的人。不是说过了一整天然后才发现哦，耶稣不见了。你也许发现有一些人可能有些讲道人可能会说哦，他们是很不负责任的父母，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一开始是整个家庭，而且是整个拿撒路的人都去，是一个很大的团体一起去的，在逾越节的时候，并且他们在外面搭帐篷。他们可能有一个有专门的地方给他们扎营，让所有的人来按照节期的规矩来敬拜。有没有人听说过 Osman 山？有哪些人住在阿德莱德？只有七个人住在阿德莱德，其他人都不住在这里啊。所以 Osman 其实也是在阿德莱德。如果你往从市中心然后往墨尔本的方向走，就可以到。它是一座山。 我们知道阿德莱德山，当你在圣经里面读到山的时候，不要想它是好像我们这里的山，然后有很多的石头这样子的，因为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他们跟阿德莱德山一样的小，所以在那些很小的山上，你要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在澳大利亚我们叫它小山丘，我们都不叫它很大的山，只是一个小山，好像加利利海并不是海，好像就是一个小湖那样的大小。当时我第一眼看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惊讶，因为那个我看到它的大小跟我所想象的差得很多。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耶稣他一个人到海边去了，一个人乘船走了，所以其实那个湖是并不是很大的，其实你都可以在这一边都可以看到另外一边。所以你看到经文里面说哦，门徒还有耶稣可以看到另外一边，其实那个湖并不是像海真的像洋那么大的，你其实是可以看到对面的。所以整个拿撒勒的人都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我们在讲一公里以内，从一个从敬拜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是一公里以内，并且有很多很多人，整个村里的人都去，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准备要走，大家都在打包，然后有很多人。还有我们记得圣玛利亚故事里面那个人他遇到了强盗，所以那个整个的群体都再去耶路撒冷。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到结束了以后，敬拜结束了大家都回去了，然后就然后姐妹在一起可能就聊一些做饭的方面，没有开玩笑，然后可能姐妹就聚在一起，弟兄就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吃饭。然后孩子到哪去了呢？可能就孩子就到处跑了，然后小孩子就在一起玩。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找不到耶稣了。然后一天结束以后，他们开始打包，然后开始准备出发走的时候，就看不到耶稣了。所以他们并不是不负责任的父母。46节说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 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父母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顺便说一下，这句话是他唯一说在地上说的跟他的服事没有关系的。我们新约里面大多数的耶稣说的话都是在他的传道生涯里面，但是这句话是并不是在他传道生涯的时候说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小，只有12岁。他们所说的这话，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也不明白。50节，顺便说一下，拿撒勒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部，在以色列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所以你要去哪里都是要通过耶路撒冷。他们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只有12岁，为什么不是8岁，不是7岁，不是15岁，不是25岁呢？为什么神要在耶稣12岁时候给我们这样子的启示，给我们这样的故事呢？是碰巧呢，还是神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我相信神这么向我们启示是有他的目的，甚至是在今天的以色列，在12岁这个年龄，他们叫做bar mitzvah。bar mitzvah 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什么呢？有人知道吗？有知道的弟兄姐妹吗？刚有人说，就是成年，一个男孩或女孩，从12岁开始，他就是从他的童年进入到成年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经描述耶稣在12岁时候的事迹是有他的用意。彼得前书2章21章，约翰一书2章6第6节都告诉我们要效法基督，要我们跟随脚踪行。他在三年传道的时候，包括现在他在小时候的时候，这些都是神他启示给我们的留下的榜样。所以他通过他自己的榜样显示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照主所行的去行，应该怎么样凭信心来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些的品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对你和你孩子和你自己的要求和鼓励。这些重要的品质，12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希望我们的孩子所拥有这些品质。如果你已经12岁以上，那么这些品质其实你都应该已经拥有了。如果你没有这些品质的话， 那么你还是一个小孩子，你还没有成人。我很遗憾，我们现在的人对我们孩子的要求非常非常少，并没有要求他们在那么小的年龄就具备这些。你如果不是孩子，你就是成人。你要不就是孩子，你要不就是成人。每个人都应该成长，变得成熟。每个人都应该在12岁以后就承担一些成人的责任，并且具有一些成人的品质、成熟的特征。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具有哪一些品质。第一，他是敬虔的。路加福音2:40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12岁的时候已经是灵命成熟并且敬虔的了。圣经还有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小孩子有很大的力量，像成人一样。像大卫王，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还有约西亚王，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非常的有成就并且成熟。我相信大卫在面对巨人歌利亚，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差不多16岁。在生命记你们可以去找到答案。你必须要在21岁的时候才可以当兵，所以说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21岁。大卫的兄弟们都已经参军了，但是没有提到他参军，所以说他还没有成年，到达成年的年龄。我相信他是大概16岁左右。Bob Jones 他是一个美国的布道家，他13岁就开始传福音牧养教会，到了16岁的时候，他已经是5个教会的巡回牧师。施布真19世纪的英国牧师也是在16岁他就做了乡村教师，他22岁就建立了神学院。当然这些人是有特别有上帝的恩典和恩赐，但是我们也需要效法他们，向他们学习，并且能够尽早的成熟。因为耶稣他在1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灵命成熟并且敬虔。这里我还想讲一些其他的，稍微讲点别的话。在灵命成熟和信主这上面是有不同的，可能有很多人在这个教会很多很多年，甚至他都没有得救。在一个教会你可能看到两种人，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已经信主并且成长得救的，有一些人可能甚至还没有得救。上帝知道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有男人女人，但是神他最后来判决，来看我们的是到底我们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只有这两种。 即使你们自己在想说哦，我可能在信与不信之间，或者是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只有两种，一种是得救，一种是没有得救。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来使你们理解。所以我用几个问题来看你们到底信不信。你结婚了吗？你结婚了吗？你有没有发现我刚才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思考了半天才回答我，哦，我有没有结婚。他们说，哦，我可能结婚了，可能没有结婚。有没有人像这样回答？没有。你们都很清楚，你们要不就结婚了，要不就没有结婚。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我们被欺骗，我们认为信主不信主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程度，哦，我们在信与不信之间其实没有这样子的灰色的地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不就得救，要不就没有得救。就像你们回答的时候，你们不会想，哦，我们虽然结婚了，但是我们可能过两天又离婚了，我们过几天结婚，然后可能以后还要离婚，你不会去这么回答，不会这么想。就在婚礼的那一天，我说我愿意的那个时候，我就结婚了。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在那天说了我愿意。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了我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所以我是神家的一员，我就得救了。在那一刻我就知道我是属主的了。你有没有那一刻？你有没有对上帝的恩典有这样的回应呢？并且知道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我的罪，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来证得上帝的爱，证得上帝的救赎。因为整个上帝的救赎是一个礼物。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证得去天堂的话，那么你就是在侮辱上帝。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全部的代价，并且是我们自己不可能做到的。神只需要我们欢欢喜喜的去接受他的这个礼物，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与上帝永远在一起。他张开双臂来邀请你进入他的家庭。我完全可以清清楚楚的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我对上帝说我愿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如果你重生得救了，那么你就是上帝家里的一员。那么你，神也希望你来慢慢的在生命里面成长，从你刚信主的时候婴孩的样子，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基督徒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从来都，你知道在我们生理上面，可能从12岁到13岁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的青春期成熟，然后你慢慢慢慢的可能就有点衰弱，最后到老。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应该像一个袋鼠一样吗？或者像一个鳄鱼一样吗？为什么？你知道一个袋鼠和一个鳄鱼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点吗？因为袋鼠是不可以往后的，它只能往前。一个袋鼠和一个鳄鱼，它们的相同点就是从它们从出生的时候到它们死的时候，它们一直在成长。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生长，从我们出生到老，我们在一个阶段以后，我们会慢慢的衰败，我们的身体会衰残。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一直一直的成长下去。我希望你们记住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第二点，他是有责任心的人。路加福音第2章46节告诉我们，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这里的殿是什么？是旅馆吗？并不是。他这里说的是，你在12岁的时候你就应该负责任了，应该有责任心了。你可能你回家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自己铺床了，你要打理你的花园呐，所以你在12岁的时候就应该有责任心。就像大卫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照顾羊群，他并没有把他的羊群置之不管。第三，他有辨别能力。他坐在店里，一边听一面问。他和店里面的人在相处，他并不是跟其他的人混在一起。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效法基督。我们有时候会被人论断说我们跟罪人做朋友，就像基督被人论断说，哎，你为什么跟罪人一起吃喝呢？所以你最好的朋友，你跟你同行的人应该是敬虔的，并且可以帮助你在灵命上成长的人。箴言13章20节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所以他非常的渴慕真理，他在问问题，并且他在成长。问上帝说，问我，上帝不怕问问题的。如果你要对神说，为什么你要对我做，让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家庭，他其实不介意，他希望你诚实，他宁愿你当一个诚实的软弱的人，他也不愿意你做一个虚假的属灵敬虔的人。 亚伯拉罕、大卫、耶利米，他们都质疑过上帝，质问过上帝。还有多马他质疑上帝，然后神他就除去了他的疑问，而其他的人也许也有疑问，只是他们没有说。很多人他们去查考圣经，并且看他，并且要明白，要寻求明白真理。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一定会寻找到真理。第四个就是他渴慕真理。第五个，他完全顺服。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但是现在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限速是多少，开车的时候。有些人说，哦，我去教会，我迟到了，神会保佑我，这是不对的。第六，他是有礼貌的，他是非常尊重人的，他对老师、教师、店里的教师很尊重，并且他对他的父母也很尊重。他父母在问他的时候，他回答他们说，哦，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是他的父母说，啊，我们回家吧，他就说好，我们一起走。你有没有礼貌呢？你尊重你的父母吗？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称呼上面的尊敬，但是我们没有真正表现出真实的尊敬。对于我来说，圣经我们唯一的称呼就是弟兄和姐妹，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在做小孩子的事工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哎，我要怎么样来称呼你啊？有些人说，哦，就说是的，先生，是的，我的殿下，这样子。我只是开一个玩笑。但是你可以叫他们牧师，你可以叫他们长老，你可以叫他殿下。但是你如果在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尊重他们的话，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尊敬是从你的心产生的，而并不是从你的嘴唇上产生的。第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有很多人，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去宣教，在很多人在很多方面去服侍上帝，有很多人在高一的时候他们就决定要跟随主，要服侍主了。你们呢？你们的心是不是全然的都献上为上帝了呢？你的心是神的心吗？还是我说的，你有没有在神的家里重生呢？如果你是，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我上面所说的那些方面去成长。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没有责任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敬虔的人，做一个神呼召你的基督徒。让我们来祷告。